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做一个中文好物市集的一个很好的商品，就是杏仁啊。那么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杏仁是对女性很好的一个营养品的坚果啦，杏仁啦。那么特别是杏仁有大量的纤维、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啊，这些等等的部分。那所以目前叫做零银杏的一个特卖，它就叫做杏仁界的香奈儿。哎呦，这样听起来很厉害哈。所以呢，在中广好物市集现在目前正在做零银杏的一个特卖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打这个服务电话是02-2500-5563呢，或上网搜寻好物市集呢，我们就有一些特卖的一些等等的一些好物的组合。那么赶快来试试看哈。好，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小时要介绍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这生当中很难得见到的一种高手。各位听过德州扑克吗？啊，可能大家在网络上看到，或者自己也在在这个很多软体当中可以看到，在上面玩一玩看。但是你知道德州扑克这个游戏啊，需要很多的这个计算啊，还有很多专业的能力。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位呢，他竟然是可以做到德州扑克，年纪轻轻就做了德州扑克的职业赛手，而且还拿到好多好多这个德州扑克的这个所谓的世界级的一些冠军啊。哎，这个人叫做Raymond 哈。Raymond 你好。
哎，范大哥你好。
今年大家好。今年几岁？
36岁。今年
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是几岁？
应该是在23岁的时候吧。
什么？你是说你23岁就在做这件事了？
我应该20岁就开始了。
二十岁就开始
了，这是我第16年。对，职业选手第16年。
职业选手第16年、
在这个行业算是很老的恐龙了，
就是你已经是老咖了，对不对？
对，非常非常老咖，
而且你才36岁。
对对对，就是已经迈入那种准备要退休的阶段。
哎，来来来，德州扑克这个事情是对你来讲，它不是个游戏，
对，它是个投资，对我来讲，
对你来讲是个投资，
它是个投资。
从第一次接触到德州扑克是
在大学时期，其实当时只是想要赚一点零用钱而已。然后以打工的时候录取都不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欸，他的朋友读了一本书，然后照着这本书打牌，就赢了很多钱。我就想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我就真的去买那本书。
是少林足球嘛，对不对？哈，
就是
见到那一本那个武功秘籍，
他就是写说什么德州扑克小儿德州扑克必胜秘籍之类的
这种，这种东西啊，
有这种东西。对，
那你就买了，
我就去买了，然后也是就几十块美金而已嘛，20块美金而已。然后我就照他上面，他有些表格，我就照他上面这样打，就真的就赢了，因为当时环境非常好。
就是没有人懂的人不多，
对，就是这个书很少人在看，然后真的去看的人也不多。那如果你真的看，然后你真的去照上面表格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去赢。但当然当时赢的钱不是很多，可是对我的那个时候来讲，就是一个礼拜多个100-200美金，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多的钱。对，因为
你那个一直讲美金，是因为你在美国吗？
对，我在美国那时候，
在美国念书。
对对，
你爸妈对你原来就是 Raymond。希望你好好念书，然后以后做什么？
对，
你怎么接？以后做什么？
就是他们一直很想要我成为医生啊、律师啊。
那你去美国念什么？
我念心理学、脑神经科学。
哎，不错啊，跟医生有关啊。
对啊，我本来其实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去华尔街成为一个交易员，然后可能因为高中的成绩不够好
，OK，
就考上的系没办法是跟财经直接相关的
哦。
但是心理学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学问，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就是说，欸，我希望 Raymond 成为一个，就是不管是说财经的人员也好，或者说医生，或是心理学家。
听说你把家里的那个
对
爸妈赚的钱都这个投资在你留学的这件事情上吗？
对对，没错。
你报复了家里人，你抱着的背负了家里很高的期望，父母。
我跟他讲说，他买到绩优股了。
你跟你爸妈讲，
对，我说你买到绩优股，这个等他发芽你就知道。
你在几岁的时候跟他讲这样讲？
十几岁的时候。
OK， 太好了。
十几岁的时候，
爸妈听起来好开心哦，啊，就没想到是孩子。
我说你押对宝了，
押对宝，没想到儿子呢一头栽入的德州扑克。听说你奶奶是认为你在保钓。
对，我觉得所有人都认为我在保钓。
哦，包括妈妈也这样认为，
全部人都是这样认为。
Raymond， 不要再赌了啦。
他们到现在都还这样跟我讲，到现在，
到现在，
到现在，
给那里。
就是我妈妈还会，我外婆生前也是这样讲，她说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个正当一点的职业，阿妈靠哄心嘛呢。
好，那么回头来看，你说你当时买了一本书，
对，
然后就照着书就赢了一些小钱，
因为他那本书不是跟你讲说这个牌这样打，那个牌那样打，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赢钱，他就介绍这个数学期望值出来，我就发现说，哎，原来有这个东西哦，然后我就开始研究，就开始往数学的方面去研究这个东西
，OK，
就发现是说，哦，原来很多地方你做很多事情都是正期望值的，就是有利可图的这个投资行为
，OK，
对，所以是朝这个方向慢慢研究之后，就发现它不是赌博，它可以成为一门生意，就很认真的去对待它。
于是那时候你就把学业就听说还不要不想再念了，对
啊，因为就是都在赚钱了嘛。那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读大学，只当时认为读大学就是为了要出社会找到一份工作可以赚钱。
那我已经在赚钱了，
就赚很多了。那我干嘛还
赚很多了？
干嘛还上学？
而且你做的是那个已经赚了很多很多钱了，对不对？
因为最好笑的是我那时候去学校的辅导室，有辅导长会关注我，因为那时候成绩不太好
啊。对，
他就说 Raymond 你现在怎么了？
你
怎么成绩？对，你怎么成绩不好？我就说我最近都在打德州扑克。那他说你打的怎么样？我说打的不错啊，都有赚钱啊。那他就说。哎，那好啊，那你不用读了，
对啊，
你就直接去就好了。
是啊，
他说大学是为了让你找到你的兴趣的，
是啊，
看起来你已经找到了，
是啊，
对。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这是什么烂学校，这什么烂辅导长，他就很气。对，所以我就跟我爸讲说，我不读了。
你好，跟你爸感情还不错哈，哦。
我们会沟通，我们就是很常什么事都会
讲嘛，
沟通。对，
爸爸一定，我跟你讲，转身过去挂了电话，一开始把酒就开了，我是什么劲啊？我到底送了什么儿子去啊？对不
对？
对，
我觉得他一定是
很入主。我跟你讲，
他一定非常吐血了。当我听到我想要这样子的时候，真的绝对是晴天霹雳啊！所以我一直不敢跟他讲，我先跟我妈妈讲，然后经过可能九个月、一年之后，我才跟我爸爸提这件事情。
可以说你不要读了，
对。
直接休学，
对，而且只差一年而已，已经大三结束了，就差最后一年，暑假要回去的时候说不要，不回去。
各位，你看到没有？一个世界冠军是这样诞生的，好不好？来来来，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介绍一本书的作者哈。那么他叫 Raymond 吴啊，他今年才36岁，但是他23岁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世界级的一个所谓叫做德州扑克的这个赛事的冠军啊，那时候已经赚了很多钱了。他在20岁的时候进来啊，背负了爸爸这个强大的这个家庭的期望，到美国去念书，就没想到看了一本德州扑克的书之后，就毅然决然就要决定做一个职业赛手，还要跟爸爸说我要休学，还差一年。
对，
你爸快崩溃了吧？
对，他完全不能接受。
当然啦，
对啊，说花这么多钱送你们从小，然后老子拼成这样送你们去，
对，
你现在跟我讲你不读，你什么意思？
对
对，
哇，他快，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做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对
啊，你都没有继承衣钵就算了，对不对？
对，他已经这样讲了。
对，我都知道那些人会讲什么话，我都知道。
对，
你在想什么？
对，那当然，我就是把我的想的跟他讲，啊，我也跟他，就他也是，我觉得他也是有在听，他没有说不准，当然他是很晴天霹雳的，可是没有他没有直接说不行，他就从头到尾了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有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打给他看，我就解释给他每一把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哦，你还教他跟他讲，解释给他听。
然后反正他到最后就是说，我不管了，你就是给我读完就对了。
对，
然后我就说，好了，就是
那你读完嘛，
我就很勉强答应他说，那好，我就读完。然后
你有差吗？你就读完就好了。
有差，因为我觉得我做一件事情，我是120%投入他的，就是我从早上起来的第一刻到睡觉，甚至做梦，都是在想这件事情。我不想要让任何其他的事情去进入我的脑袋里面
干扰我。
所以那学校这东西就很烦啊，就是我去上课，我的心根本就不在这里，那我怎么上呢？我就是很就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不能说我 70% 的时间拿来打牌，欸，研究，然后 30% 拿来上课。
我问你一件事，你既然赚钱 show me the money 就好了。
有秀，我秀他了。我就有一次在我弟弟，因为我妈妈一直认为我被骗了，因为我打的是线上扑克，我打的不是现场的。
OK，
所以他一直觉得那是游戏币。 那我就说这不是这真钱，
这真钱，
但他就是反正觉得这都是假的，因为他不懂这东西，
不懂西。
所以有一我弟弟毕业的那一天，我就飞到那个我阿姨家里，跟他们一起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呢，我就把一个背包里面放的全部都是美元的现金，就三万多块，就把它全部撒在桌上。我说：“你看，这是 the money is real， 钱是真的，没有在骗你。”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有点哑口无言了，就是一个大学生怎么会拿100万台币出来，然后跟你说他打牌赚的？就是我过保安的时候都有点那个人都怪怪的眼神看我，你这钱哪里来的、啊？就是这种，对，
看起来像毒品啊，
对啊，
还是什么洗钱的人啦、
啊，
干嘛的？
对啊，因为都是那种散钞啊。
对啊，
对啊，
那你要跟他讲说，搞毒品跟洗钱才绝对不会像我这么笨，拿一个散钞出来嘛。
对，
对，
我说这是打牌赢的。嗯，因为当时在美国这个东西很流行，所以他们就
他们觉得哦、okay ，
他们觉得就 OK 了，对，对，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方法给我妈看这是真的钱。
这个在你的这个生命中哈。你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明知道这件事会很赚钱，
对，
但是在你的父母亲的眼中，赚钱这件事还必须连带着一个让他们可以拿出去跟人家说我儿子在干什么，因此而赚到钱的好平台。
对，我就刚想说你
是不是
你就跟你朋友说你儿子在做风险投资就好了。
他是不是跟你讲他没有脸去跟人家讲啊？说我儿子在玩德克布、啊、不是他是赌徒。
我们拍摄，赶快朋友讲，我讲白叫
嘞，白叫嘞，
对，
白叫赢钱嘞，赢钱嘞，
对
吧？
对啊，
对不对？是不是？
对，
对，
对，这个当时是没有在我的思考内的，
不在你的思考内。
现在我会站在这个立场想到这个事情，但当时根本就不 care 这东西，
不 care 这东西，
对啊，因为当时我已经很迷茫了，就是从高中毕业前两年。我就几乎每个礼拜被问你以后要干嘛，你以后要干嘛，你以后要干嘛，
这也蛮无聊的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干嘛。
你不知道你干嘛？
对啊，我想要成为 NBA 球星。以前大高中的时候，
对不起，
对，
高度不够，
对，高度不够，然后体力也不够好，
体力不行，
对
不对、
啊？但是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啊、
然后我想要成为交易员，但是哎，你的数学又没有那么
好，
对，那就很迷茫嘛。就高中时期，就是十七、十八、十九那时候，大学时期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哎，我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浮木。就紧紧抱着他，
就收招人完全不谅解。
对，
有没有人支持你的、啊？
网络上很多朋友，那个网络上很多牌友支持我。
当然了，
对，
你的现实生活里面有个谁？
因为我写很多文章，
哦、
然后我还
你写很多文章，
我写很多就是战术的文章，然后我会去教别人，然后会就是给别人上私教课程，那他们都给我很大的鼓励。哦
你原来是一个，也是一个教练。
对，我是当时也是一个教练。
就是说，我们如果付钱给你，请你到这个当家教，你也可以教人的意思。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是这样嘛？
对对。
你也请家教，对不对？
我也有请，对我就是有教别人，然后我自己还会再去取经，再去找
别人。那你就找更高的。
对对对对。
那这些人是哪来的？他也是打世界冠军
就线上的，线上的
也是打世界冠军的人呢、啊。
对，
也是厉害的人。
对，对非常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人。
对，
好，在这行业里面，告诉我们大家，在那个年代当中。非常厉害，在世界上非常厉害，他可以赚多少钱？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一年哈，然后他可以足不出户，每天在家里开电脑，可能四五个小时，然后一个礼拜打五天，
打五天，
对，一年可能赚2-3亿台币，
啊，
都没有问题。如果是顶尖的话，
顶尖。
那如果是不错的选手，
啊、不错，
一年500万到1000万台币是没有很难的，
没有很难的，
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
对。
2-3亿台币，
对，
一天
最 top 的，
最 top 的，
现在不止，现在最 top 的可以更多，几十亿，
现在还有啊，
对，
更
现在还有，对。
那现在进入，
因为现在局更大了嘛，
现在进入，
现在觉得，我觉得现在进入很晚，非常晚，就是这个行业的尾声，
哦，尾声，
环境没有像当时那么好，
哦，不好了，对不对？
对，对，
啊、哦，原因是，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它是一片，它现在是一片完全的红海，当年是完全，
它现在是火海。
对，就是你进去就直接被烧死，
就被烧死了吧？
很有可能，对，很有可能，对。
你有多少钱进去，他就被弄，还是还有人前仆后仆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机器人在做策略了，就是已经不是人对人了，
哦、
几乎。
哦，那听懂了，听懂了，哦，好，
对，
谢谢你。我还本来还绕起一点那个好奇心，你一下子把我好奇心都打掉。来，我们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不觉得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很特殊吗？ 在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父母亲他希望你望子成龙，对不对？好，他希望你做一个他听得懂的行业，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出人头地，可是往往你的孩子就生出一个，就是出来一个这个异类，对不对？好，一个天才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在网络时代没有来临之前，有的人就去做一些事情，让爸妈觉得很头痛。那网络时代的时候，就出现一些爸妈永远听不懂的话，看不懂的行业。好比说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这个 Raymond， 他就是打德州扑克，不过他说跟大家讲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在那个年代还有台湾有这些组成那种什么电竞的团体，打电动也可以赚钱，爸妈大爷都疯了，对不对？到底我们还在干什么，是不是？
对，
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小孩嘛，对不对？
嗯，没错。
当你出现的现在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说，哎 Raymond 哥，我父母亲也是不谅解我，我也想做这个啊，你跟我父母亲讲一下好不好？你会跟他讲什么？
你可以买教养的赌局，就是我的第一本书，里面就是我跟父母的对话。
是吗？
对。
嗯，你会讲什么呢？
很多人真的这样子啊，就是买那本书给他父母看。
嗯，
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沟通，
沟通，
沟通是最大的重点。嗯，就是比如说一方就是不懂，一方就是不愿意谈的话，那永远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对，没有好的结果。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的关键是沟通，而且是不断的沟通。
可是我觉得你很愿意，对不对？你很愿意讲。
我很愿意讲，因为他们也很愿意跟我聊。
他也跟你聊。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双方的默契。
所以那个沟通的门从来没有关过。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没有关过的。
只是你们从来没有握手达成 deal。
就是我们在讲话的过程中也是会起，就是会讲到生气。但是会想到就是有一些情绪上来，可是重点都是还在讲，
还在讲
这件事情是没有停的。
哦 ，OK， 那也很重要，对不对？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我也不是一次跟他讲，他就觉得 OK， 那你去。我们应该讲了一年吧。
可是好 ，Raymond 他呢？你看哈，你的孩子做了一件你不懂的事，对不对？但是他给你看到他赚了很多钱，而且你结婚了，
对，
带着老婆去环游世界。
对，我觉得我爸爸跟妈妈比较放心我做这一行，不是因为我赚到钱，是因为他看到我为了这个东西而做的改变，比如说开始健身，然后开始那个，就是我以前可能说每天都就是回来台湾，暑假的话就是睡到中午，然后晚上就跟朋友去夜店，然后喝酒，然后就是打电动，这个在
颓废，
就是耍废嘛，
耍废嘛，
对。然后但是我自从踏入这个行业之后，我为了把这个行业做得好，我开始每天有很规律的生活，我开始健身，我开始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整个人就完全变了。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关键，不是钱。
哎，不要讲哦，如果你真的参加电竞队的赛事的时候，你也是要这样，你要健身。
对，就是我们是把自己当做职业运动员在，
职业运动员在做，
在保养，
在保养嘛。
对，因为你上场那个脑袋状况不好的话，你判错就不行。
你怎么可能昨天晚上在夜店里面鬼混？
完全不行啊！所以我后来就完全不去了，
完全不可能啊！你会输很多钱呢。
对啊，因为就是你可能礼拜五去夜店，以前这个对我来说是常态，但是礼拜五去夜店之后，你礼拜六就爆了，就废掉了。对，那你礼拜天也是有点累，
有点累啊。
对，所以那根本就不用说打牌了。那当时我有很多朋友也是打牌，他们就是因为年少钱多嘛，你不泡夜店要去就玩什么？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他们做一个区分，礼拜五就是关在办公室打牌，然后他们就在夜店。那我这样我感觉非常好，就我感觉我在赢这个比赛。
嗯，
对。
很好，你爸爸看到你的改变。
对，
好，来，我们就很好奇了，听众朋友，大家也很好奇说 Raymond 现在说告诉他说德州扑克已经过了，不是说你阻止大家进来，而是真的就过了，对不对？然后进来就是一片火海，一个就被烧死，对不对？
对，
因为现在很多机器人在这个就是已经进阶到机器人的境界了， 对不对？好，
是。
那你在做什么？
我当然我还是有一些打牌，就是我不是说完全退休。如果有一些很好的局，就是我去发现它的话，
比如说什么叫很好的局，
就是比如说
大咖很多，
对，然后金额又很大。
我想说你想这么明白，
因为就是你就是要打弱的人啊。对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在我打到我这个境界之后，我去跟你计较谁强谁弱，那是自尊心问题
啊。
我要做的是赚钱，我没有要跟你计较说谁强谁弱
啊。
那如果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就是像大陆有些老板啊，他们很有钱啊，然后他们只是消遣娱乐，他们跟你打，那他基本上就是送钱再给你嘛。
对啊，
如果有这种局的话，我当然参加。
哦，可是你是，可是你怎么判断他是个 bug 啊？
那个你把牌局打开，你看个几分钟就知道了。对，
哦，是啊，
就他的出牌的频率会有问题，那这个一看就就是、
哦、就知道这完全不是职业手，
职业的一看就知道了。
职业的一看就知道了。
对、
哦，
然后如果说这东西有好的话，我就参加；然后如果没有好的话，我现在都是在研究加密货币比较多。
加密货币，
对，就是比特币、以太币这种东西。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蓝海，然后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一个
产业。是啊、
哦，对，
它不是已经很久了吗？
对，可是它现在才开始跟就是主流世界接上轨道。就是以前的加密货币都是一些线上的这种怪人啊，就是那种电脑鬼才在玩的、啊、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但是从今年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这个桥梁去连接他跟现实世界的人，
嗯，
对，所以现在就变成是有大批的资金涌入加密货币，那只要这样子的话，你只要在这里面的话，就会有无限的机会可以去闯，
也就是说在加密货币里面闯进来一个叫 Raymond，
对，
是不是？你现在在你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如果以德州扑克来那个时期来讲的话，你在德州扑克的什么时代？
应该是侏罗纪世纪吧，就是还没开始。
哦，是吗？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加密货币圈看到发生的每一件、每天发生的事情，跟20年前的德州扑克几乎一模一样。
哦、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我踏入这个圈子差不多一年多。然后我踏入之后，我现在发现就是这根本就是德州扑克同学会，就是所有顶尖的最 top 的德州扑克选手都跑来这边了。对，就是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转换，对我们来讲，
大家只是换个跑道。
对，可是就是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是投资嘛，就是比如说买币嘛，或是、那个、
算他的币，算他的
期望值，
算他的期望值。
对，还有风险管理嘛，就是
风险管理。
我跟我妈说，你还是可以跟朋友讲我在风险管理，对，一样的职业。
你有跟你妈讲你在做
有
我想的比特币？他们一定搞不懂什么是比特币吧？
他们慢慢搞懂中了，就是我每个礼拜或什么碰到他们，就会跟他们讲一点讲一点。对，
好棒哦。他们还是觉得，本来以为说儿子退出了德州扑克，看能不能开个德州牛排馆，
嗯，
没想到他就搞比特币，
对 对, 对，
很猛啊，很猛啊。好，来我们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介绍 Raymond Wu， 他叫做吴绍刚，他写的这本书叫做《致富强心脏》，
嗯，
还是强心脏致富。
致富要强心脏，
是谁要强心脏？你爸妈要强心脏，
你本人要，首先你本人要有了，
有
你身边的人可能也要有，
要有啊。
对，
好 ，OK， 那 Raymond 从德州扑克跨足到所谓的这个价值，这个叫
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你路上玩的东西都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很少人了解的东西，对不对？
是，
因为你二十年前，就快二十年前就在做德州扑克了嘛，
对，
对不对？对，十几年，二十年前，
差不多十六、十七年，
十七年了，对不 对？这个东西已经都过去了。可这群高手现在投入了加密货币，
是，
而这群高手投入加密货币，认为说现在还在侏罗纪公园很远古的时代里，
对。
可是我们听加密货币，包括什么比特币呢，我们就听了很多，而且听的都是很恐怖的事情。
对，
对不对？比如说他刚开始$100，到变成后来变成5-6万美金，
对，
现在又摔下来，现在多少？
现在45000，
现在变45000了
啊，47000今天。
前几天还看到30000多，那心脏真的很强哎。
对，对，
哇、wow ，
就是你对他的，之所以会怕，就是因为你对他不了解。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的。
对，就是我以前也是在买这个币之前，我也是觉得说它就是一个投机的产品。那了解它之后就发现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子。
对，那对它的价格有个理解之后，你就比较不会担心每一天的波动。
哦，就比较不担心了。
对，
嗯，
就我现在其实觉得比特币不太会动，因为我玩的其他东西都比它更拼命
啊，
有一些更多的小币啊。
哦，你还觉得比特币还不太会动？
对，比特币对我来讲已经没有在动了。
嗯
嗯，
很好，好，
对。
身为像你这样的各位听众们，你可以看听得出来，我们今天的 Raymond 是一个很另类的人啊、哦。对，你觉得
怪咖
啊？怪咖，
怪咖，
很好啊。怪咖才能出书啊，对不对？
是是，
造咖怎么出得了书？
嗯嗯。
好啦，这样讲好了，就是说， 你看在现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或者你现在看到的，你跟我讲一下，我一刚开始我就问你，我说你觉得台湾出这本书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致富强心脏。这本书里面写他写了很多对于金钱跟做事业的观点。好，
对，我觉得在台湾整体的社会体系下面，然后还有家长对于小孩的一些思想、一些期望等等，加上社会的这个整个趋势，它造就了一个很知识化的一个框架。就是比如说，哦，你一定要上大学，你大学应该要念什么系？
应该。
然后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应该要上什么班？
又是应该。
28岁就应该要结婚。结婚完毕之后就要生小孩。那生完第一个之后不能还要生第二个。那第二个还不能差太多岁。OK， 就是这一切都已经写好了。
你现在讲的东西，我们家小丁什么都没做到过。我跟你讲，
对，就是
对不对哈？
绝大多数的人都被这个套得死死的。就比如说，很多人他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弹吉他，他是一个想要成为音乐的一个，
是
对音乐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喜欢画画，
对。然后，但是这时候就会很多人说：“哎，但是你做这个干嘛？又不赚钱，你去当医生。”
那明明你又做了一个事情赚钱，他就觉得你不光彩。
对，就是或比如说你要不就是不能赚钱，
对，
要不就是说我不能跟我的朋友炫耀，对，在我社会地位就降低。但这件事情就会把很多人困在一个盒子里面，让他没有办法去想要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惜，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天赋，那其实踏出去的话，他的人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就是就像我看，比如说有些人他28岁结婚，31岁生小孩，生完小孩就是一定要买房，然后因为现在房价又很贵，然后薪水这个比例又很糟，那他就是把他的身家全部凹进去买一间房之后，他这一辈子就写死了，就是他已经没办法做其他任何事情，因为他的贷款跟他的收入已经达到一个很紧绷的状态，然后他就会开始行尸走肉，直到他退休为止。然后到最后留的是一个房子，那他不知道这个房子就是一个负债，他并不是一个资产。
他不是的，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买房子就是买个资产，可
是
他完全不是，
他完全不是的，
他完全不是
资产。他被他其实大家对这个事情是不知道的，
对，
特别是现在，
对。然后这个房子又很小又很挤，就是很多假三房，你去买个30平假三房，然后一堆人4个人挤在里面挤得要死，就是这个现象，我觉得都很糟，都是因为大家没有把正确的财务知识跟思考跳出我们给定他的一个盒子里面，然后他们在这个盒子里面，在这边乱想办法，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办法都没有用，因为全部都在这个盒子里面，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开这个盒子然后跳出去，那之后就有很多地方可以。
当然因为在那个盒子里面的逻辑绕来绕去不都是这个结果，
对，但是你身边的人包括你可能长辈或是节目电视媒体，他会跟你讲说你跳出去你就死定了，所以你千万不能跳，我来一共你找地没赛。
Raymond， 其实你这样讲了哈，真的有人跳出去也真的死定了，
对，
也死了。
可是我觉得他是等于是你在自己的意愿中死掉的，对吧？这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他还要真的像你这样子。
对，
我举例说明大家就懂了哈。就是说，你说我对那个很有兴趣，德州扑克很有兴趣，可是呢，我会去混夜店，我没有体力。我喝就把自己喝呛了，或者是我自己生活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只想赚钱，但是我并没有准备好，我是一个运动员，我是一个职业赛手，我不自律，我没有规划好自己就进去死了，就人家就说你看吧，那个行业不行吗？那还是这个你看没有，我就早就跟你讲了，不是
这
样吗？
这结果论嘛，
对啊，
对啊。
然后你真的说好，你爸爸说啊，他愿意接受你刚刚说的，说你真的把自己做得很 discipline开始出现了，对不对？你把自己当成好好的一个事情，那你眼神露出了一个很坚毅专业的眼神，那你爸说你看这个行业，虽然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跟我的朋友讲，可他至少看得出来说你在改变。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的态度跟你的，
对，
你表现出来的改变。
就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可以被家人支持去做一件他自己真的真心喜欢真心爱的事情的话，他整个人的所有行为都很有可能改变，
相信我，都会变。
对，就说因为他想要这东西，他想要这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去想办法说，那我该怎么样去让这件事情进步，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循环。 那如果说他在做一件事情，比如说 被逼买房，然后背那个贷款背的喘不过气，
你应该嘛，
是别人叫我买的，
叫你买的，
对。那我就我你叫我买，我不想买，然后我现在背得这么痛苦，就是每
天
都不敢怨。
很多人，
对，
当然我这个我看过很多人都是讲说啊，我现在背了房贷，背嘛，
对啊，
谁叫你背的？不行啊，不买房子没有不行啊，别、
啊啊、
人看我觉得我那个什么的。
没有什么不行啊，就是在德国、
啊、
在德国几乎大家都租房子，
是，
对啊，没有什么人买房。其实
现在人家问我说要不要买房，没兴趣。
嗯，
我租一个房子比买房子便宜多了，
太多了，而且
便宜太多了，
就是你的弹性多了。
是，
对，
我就说，假如说我今天在说一个房子，我就说来租十年，对不对？
嗯，
我拿把好好装潢过，干嘛干嘛，租十年住，比我真的买一个房子去装潢它便宜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来，我们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其实跟 Raymond 聊天其实很开心哈。他这本书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说这本书呢很适合你这种你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梦想但是你跳不出来，或者你想要建立把自己变成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但是你会觉得你没有方法。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心灵激励的书啊，让你知道说其实它里面提出很多观点，告诉你你今天就这么一个人生，而你这个人生里面你如果没有去为你的人生去 fight， 为你的梦想去 fight， 然后你就活在别人的应该，你应该，你应该啦你啊，所以 Raymond， 你的太太对于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
我太太是我觉得她比我对我自己还要信心，对，她
是
很支持我的
啊，
对，就是每次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他就觉得说、
哦、你有怀疑吗？
你有什么好怀疑的？
你什么怀疑的？
就是我觉得难免嘛，就是因为比如说打牌也会输嘛，就是不可能一直
当然当然不可能。
那投资货币或加密货币，你也会遇到就是跌的时候或者输的时候，那就总会出现一点点怀疑。虽然说我的长期的愿景还是没有变，但是总是心态上会有对自己有点怀疑，然后就会跟老婆讲这件事情。他就说 你有什么好怀疑的？我觉得你没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他这句话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那虽然说我自己也觉得没问题，但是我当我听到旁边的人这样讲的时候，就差很多。
这个你老婆比较适合写这本书，
对，她心脏也蛮强，
是不是？
对，
嗯，有的人就是天生就是你明明就是给了他很多钱，
对，
他身边有很多财富或什么，他还在每天想着他明天可能有问题啦。然后再看事情的这个好挑毛病啦，还怎么样怎么样，想这个想那个，会有危机啦，干嘛干嘛干嘛的。
对，我是因为打牌的话就是一个职业病，就是你会预想到别人在想什么事情、
嗯、
然后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发生这个他会想什么，
嗯，
所以我就会在所有的事情里面多想很多步，然后有时候就会想到
太
负面的东西那这时候就会产生自我怀疑。
嗯，好，那在赚钱这件事情上面哈，应该是你已经没有什么赚钱的压力了嘛，对不对？
我自己会给自己压力，因为我在书上有写到，我自己的目标都还没达到。
多少？
就是40岁的时候资产要达到10亿，然后50岁的时候100，所以我现在落后很多。
很好，立志当立高，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对。
那你觉得加密货币这世界里面是会有这个可行性的？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非常有机会是吧？
对，非常有机会
啊！那祝你成功啊！
谢谢，谢谢。
对，也许你再出一本书的时候说加密世界的那个解密，好吧？
对，
对不对？
我有做一个 podcast 啊，就是叫那个优势人生，然后有讲很多类似加密货币跟书的这个观点。
你很愿意教人家，对不对？
我很愿意教，因为我觉得教人家自己就会进步。
哦、oh, ，
因为你需要先 re 一次，你需要
对，
你讲得出来，就表示你真的懂这个东西。
对，没错，很好，
对，所以我是抱着这个心态在做这件事情，
非常好，这样就对了。
嗯，
今天各位这个 Raymond 的金句就是愿意教人家的人，就是自己可以学到更多哈、哦，真的
对，因为从他们的问题，我也会知道
哦，你有什么
现在大家在想什么，
大家在想什么，
对，
了解。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Raymond，
谢谢。
好，奇才怪咖才会让世界进步。 没错吧？
没错没错，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怪咖。
对
对
对，怪咖俱乐部，怪咖让世界进步，好吧？好，谢谢 Raymond，
谢谢谢谢，
谢谢，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I like